当我们接受你的时候，你所应许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做印记，你已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应该就是神迹的器皿，但是我们的生命很少活出你的大能。今天我们借着学习使徒行传，主，你一定要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式，就是你可以使用的行神迹的器皿，把你的话语更多更多的向我们开启。我们谢谢主，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宝贝的名。
阿门。
感谢主。使徒行传，如果你花时间，你可以在一天里面就全部读完。可是呢，既然神给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从初代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来学习，因为我们这一代真的是最后一代，你信不信？
信。
我们在这里讲了又讲，从圣经里面提出很多很多的证据来让大家看见。如果你还不明白，那没关系，继续听下去。我们真的是最后一代，真的是。当然，我所谓的真的是最后一代，是在耶稣再回来之前的最后一代。当然，在这期间，有的人是会神有特别的呼召，或者说神有特别的要用的在天上的，所以先回天家去了，这个都有的。可是呢，在这一代应该算是最后一代了。在这个最后一代，他的话语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就是在末后的时候会怎么样，末后的时候会怎么样，末后的时候会怎么样。约珥书彼得所引用的，第一世纪的时候他引用，一直到现在21世纪了，正在应验当中。初代教会他们预期着耶稣很快要来了，他们亲眼看见他上去，天使在旁边说，哎，你们在看什么？你们看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怎么上去，他就要怎么再下来。所以他们的心其实等待着，认为他很快就要回来了。等啊等啊等啊等啊，100年过去了，200年过去了，300年过去了，都没有来，2000年过去了。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代以前，甚至我小时候，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我很小就是参加教会的退休会啦，浸信会的神学院的退休会啦，很小啊，真的。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现在就是耶稣在掌权的时候。因此在这之前没有人在等待主耶稣的再来，几乎没有。因为你知道教会历史是受一些宗派的掌控，所以这些宗派如果告诉你这样，教下来的人就全部都教同样的，没有人有疑问的。我那么小我也没有疑问，可是我印象很深的，现在我们就是以色列，我们已经取代以色列，我也不会有疑问，我也不会去反问，没得反问，不懂，什么都不懂。没有人等候耶稣再来，因为认为说这个就是他的属灵的国度。可是现在不一样，不一样。从1948年开始，我们一直要记得这个年份，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年份哦。是这个年份之前，没有人会相信以色列还会回到那块地上成国的，没有人相信的。有人在讲，神已经在世界各地兴起一些人在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可是没有成真呢。在日本也有人祷告，在英国有人祷告，在美国有人祷告，但是没有成真呢。谁知道1948年忽然之间成果了，一夜之间就成果，那这个就不是小事了。那这个年份开始，整个国家恢复了，真正进入耶稣要来的时候了。既然是这样，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既然有讲哦，在末后的世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有讲，我们可以期待这个年代这个世代他要浇灌的，我们可以大胆的讲是7倍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大胆的讲，因为他说是秋雨春雨嘛，7倍，在以色列地是这样7倍的雨量，他要浇灌下来，他要浇灌下来，那我们要预备好啊。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不明白，有的人不等，也不在乎。我们常讲说教会还在睡觉，感谢神， 总是有人在睡觉的，但是呢总是有人被吵醒。我们不能说我们一直在警醒，对不对？我们不是一直警醒，我们不是一直醒着的，不是。那个十个童女也都在睡觉吗？十个童女是不是在睡觉？是在睡觉啊。可是呢听见声音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我们虽然少数的人，但是我们醒过来了。圣经的话语常常让我们看见说，你只要看到有一小朵云，像以利亚看到那个巴掌大的云，你就知道什么大雨要来了，赶快跑。你看到麦田里面有几根麦穗已经熟了，你就知道什么整个麦田都要熟了，有先熟的，是不是？你们家里有种植果树的果园的，不会一下子全部都熟，总有几个先熟了，然后你就知道说很快了，这棵树很快就要熟了。这是原则，不仅是自然的原则，更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你看见了，今天在这里很多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听这个好像理所当然哦，很多人想听都听不到的，神在教导我们的，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真的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是会用经文，但是我们一定要从里面来学习什么是我们可以预备的，学习来预备。就像我们在学妥拉的时候，我们以前认为说神说我是圣洁的，现在问你们，你们应该都可以回答我了，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你真的明白那个时候，你真的看到这句话，你就明白说我要圣洁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都不太明白说神说他是圣洁的，然后我们要圣洁，要怎么圣洁。但是当我在教妥拉的时候，我在学习在预备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他在讲什么。为什么他每次讲我是圣洁的？你会发现上下文，读圣经要看上下文，你不要只看到这一句话，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谁做得到？你要看上下文，前面后面你都要看他在讲什么。因为他讲的就是简单的，就是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做到。标准是什么？不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是他话语的标准，他怎么讲你照着做。要不要吃猪肉，要不要吃这个，可以吃不可以吃，搞了很久，对不对？搞到现在就很简单，他说不要吃你就不要吃，就是这样，很简单。他说你要做这样，你要做那样，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这个，他讲的很简单。我觉得神在教导我们很简单，都是实际上的，你可以做到的。你看到母鸟跟窝掉下来了，他说你要把母鸟放走，你只可以取那个蛋或是取那个雏，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很多的时候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只要接受说他这么讲，他总不会错吧，以后才会慢慢明白说为什么他这么教导，这是他的话语。还有我们常常讲说要合一，使徒行传他们同心合一，一起祷告。什么叫做合一？其实告诉你们一件最容易做到的，什么叫做合一？就是每一个人都遵行神的话就能合一了。每一个人遵行神告诉你的话，他说你要彼此相爱，你没得讨论的，不要去讲理由了，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你们要顾及你的弟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顾及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着神的教导，神有教导的，神有教导的，我们就能够合一。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话来做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怎么样，有很多意见的。犹太人自己笑自己，他如果有30个人在一起，他说你可以期待大概有70个意见，意见很多，还不止一个，还有很多意见，每一个人都要跟别人相反。所以感谢神，神有教导，我们的神有教导，因此在他的里面按着他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合一，按着他的教导我们就能够走这条道路。那么他说你就能够圣洁，我现在知道真的可以圣洁，因为耶稣说你们已经洁净了。你们怎么洁净？因为我的话，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就洁净了。他的道就在圣经上，他讲什么，他的话就在圣经上。他不讲自己的话，他说我所讲的都是阿爸父给我的，阿爸父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阿爸父讲在哪里？前面，前面这些妥拉里面，这是阿爸父的话。耶稣说我只讲他的话，遵循他的话，所以不是摸不到抓不到的，是有教导的。感谢神，他不会随便打我们，没有教导就打我们。我们有时候做父母是这样，根本没有教就先打孩子。 我没有在讲谁。我们就是必须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有教，他教导我们，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就跟着去做就是了。所以耶稣说你要回转向小孩，什么叫做不是小孩，就是你问题很多，他跟你讲说你不要吃这个，你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讲了很多理由，最后是悖逆。所以日光底下没有心事，所罗门王讲得很清楚，日光底下并无心事，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还在发生，那个蛇怎么引诱人，人怎么跟他对话，完全就是这样，不管神讲什么需要去找一个理由来。但愿我们能够回到最简单最蒙福的路，最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的路。我们感谢神。第四章有几个重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怎么知道现在是末后世代。因为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看第三章二十节十九节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一定要悔改使我们的罪被取消，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弥赛亚耶稣，耶稣啊降临，天必留他。他现在在哪里？在天上。他现在在天上，他说天要留他到什么时候？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让你知道说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在末后世代万物复兴。第一个复兴一定要以色列国的复兴，万物复兴第一个复兴一定要是以色列国的复兴，这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国没有复兴就是没有复国，对不起，耶稣不会来，末期还没有到。但是以色列已经复国了，这是第一个复兴，他已经复兴了。第二个复兴就是现在必须要回到妥拉，这是以前没听过的，以前没有听过的。第一世纪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遵行妥拉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问题。第一世纪反而是他们要努力去研讨里面妥拉里面的耶稣弥赛亚。第一世纪，但是两千年或是一千七百年左右完全没有了，没有妥拉。第二个要复兴的一定要恢复神的话语，一定要恢复神的话语。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话语有没有被取消？绝对没有被取消，他要来证明这一件事情。第三个，万物复兴很重要，其实保罗也提过，以色列百姓不仅复国，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领受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不是在未来在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而是什么？渐渐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我们在这边祷告那边在发生，我们在这里祷告那边在发生，这是一个必须要复兴的地方。他们要施恩叫人恳求的灵降在他们里面。为什么？为什么要有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使他们可以认出谁？弥赛亚。可以认出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可以认出他们所砸的那一位。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有一句话，刚刚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他们要喊出什么？他们要喊出巴鲁哈巴巴宣阿多奈，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现在在全世界的基督徒知道有，我们一直在喊，对不对？我们在喊，是的，我们也要欢迎他。以前一千七百年没有人在等候耶稣再来，没有人等候哎。耶稣在天上或许我们可以称为那个是晋级的时候，怎么地上没有人在喊要他来，要他来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我们开始，所有在列国的基督徒或是二十世纪开始那些弥赛亚信徒犹太人认识耶稣的都开始在喊这一句话。我以前在神学院学生命记，那个老师旧约的老师开始就教我们这一句希伯来文，巴鲁哈巴巴圣阿多纳，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耶稣还不会来，天必留他，一直要到整个犹大家以色列家复兴。复兴的意思就是认出来这一位了，一起喊出来巴鲁哈巴巴圣阿多纳，他就必来。他等候很近了，快要了，很快很快了。 所以万物复兴的时候快到了，你准备好了吗？现在问题不是说耶稣会不会来，他一定会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准备，你这个器皿准备好了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警醒，因为不是离我们还很久，不是已经快到了，已经快到了，你准备好，有没有油？你的灯是不是亮的？灯是亮的是一回事，一定要亮的，但是黑暗里面你灯一定要亮着，但是呢一定要有油。我举个例来讲，我这个网络的东西如果不插电的话，大概只有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它就没有了，就接收不到。虽然他叫我不要插电，我还是都插着电，我插着电我可以用一天，我继续用它继续供应，你明白吗？所以你电源要接好啊，电源要接好，因为你会忘记的，你有没有准备好？因为你会忘记的，你会被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事情把你拉下来，你会忘记。你说是啊是啊，我礼拜二来听听，我礼拜七是在听听，听的时候我都预备好，一走出去 一整个礼拜，不是只有两天了，一个礼拜有七天了，就被很多事情给扰乱了。万一是在那个时候耶稣来呢，这不得了，你随时都要准备好，随时要准备好，随时要插着电。所谓插着电就是你随时要跟他祷告，随时跟他讲话，随时求问他，随时赞美他，保持着这个流通，保持着这个流通。我们在看上个礼拜，因为已经读过了，我今天就是要总结，我们要抓到一个重点。这些使徒们，特别是彼得还有约翰，当然还不止他们两个，一定有很多人跟着的，这些人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因为第一，当圣灵一来，他们能够勇敢站起来讲话，勇敢站起来传福音，对不对？而且记得在耶稣钉十字架埋葬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在哪里？他们躲在房间里面，门都关着，害怕的。可是当圣灵一来浇灌下来的时候，不怕，站出来，站出来讲，站出来做见证。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撒都该人，讲到法利赛人，讲到文士。再问你们，撒都该人是哪一群人？公会可以，还有什么祭司、大祭司，这些都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也在公会里面，但是记得撒都该人几乎都是祭司，法利赛人、文士都是抄写圣经的。圣经懂不懂？明白，懂的，非常懂的，跟保罗一样。记不记得保罗是一个为律法大发热心的法利赛人？保罗是这样的人，所以他里面是火在烧的，他去抓基督徒，乐意看到基督徒被石头打死。斯提凡后面还没到的，他是大发热心的人，他明白神的话语，但是呢都错了，没有看到，没有真知识。保罗自己称他们叫没有真知识。因此走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甚至于我们在过安息日，或许会被人讲，没有关系，因为讲的人不一定是不懂圣经的，不是冷淡的，或许都懂的，可是他没有真知识，没有真正的知识。他神在复兴，神在做。这一群人，彼得、约翰，当他们勇敢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口中出来的一定是将荣耀归给谁？
神。
神一定所提的名字是谁？耶稣。你看在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因为他们一直在对百姓讲话，这个官府撒都该人守殿官受不了，特别是他们老是在讲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你说撒都该人信不信？不相信的，他们一直在传讲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很烦恼，就把他们抓起来。第二天审问他们，在第五节我们看到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盖亚法这两个人审问过耶稣，记不记得亚纳跟盖亚法，还有约翰、亚历山大并大，这个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哦，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我常常觉得他们这个问话实在太可笑了，他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们看见这些人，他们里面的确有能力啊， 你们这些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因为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的，一定是要靠着一个
有权柄的
名字，你才能够行出来的。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就是以色列全家了，全部的人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第一要学习的就是，我相信神迹奇事必随着我们，因为一定会，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我就是这么单纯，我就是相信他，他的话语在末后的时候，他的灵要浇灌万有血气的，神迹奇事必随着这些人，我相信。但是我们要学会一点，你看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行了神迹以后，他站在那里，他怎么说？他说不是我们，是谁？是因为谁的名字？是因为那一位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是传讲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神。你一定要记得，他从死里复活就表示他是胜过那位掌死权的，他手中握有死亡跟阴间的钥匙的，这个一定要记得。你不是传讲一个已经死了，或是你不是传讲一个2000年前活着的那个耶稣，不是，他是从死里复活，并且如今仍旧活着的拿撒勒人耶稣弥赛亚的名，印着他的名。当然有的人在这个时代看到神迹奇事，哇，你看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多强啊，圣灵圣灵圣灵。我们要学习的是，不是否认圣灵的工作，而是你必须要讲出一个名字来。你为什么会有神迹奇事？是因为那个名字，明白吗？是因为那个名字。耶稣说圣灵保惠师要来，他是要来见证我，他要荣耀耶稣。是的，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行出来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要高举的是那个名字，因为那个名字非常重要。没有那个名字，对不起，不会有，就是那个名字。记得神迹奇事跟着你，你为谁祷告，谁的病得医治，荣耀归给主耶稣，荣耀归给主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这个一定要学会，我们一定要将荣耀归给他，因为这是神赐这个名字给所有靠着这个名祷告这个名的人。下面彼得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至明的官府跟长老，在上执政掌权者，那些政府官员，那些宗教领袖弃绝主耶稣，这个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它是活石。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它是活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也是一样的石头，活的石头。但是你没有耶稣的话，你没有办法建造。你知道盖房子的人一定要先放一块石头在那里，以后就所有都是按着这石头来量的，所以这个石头非常重要。耶稣就成了这个石头，信他的人就都要跟他对齐，所有的都要指向他，才能够盖起灵宫。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盖起神的圣所灵宫，这个圣所是由我们一起盖成的，但是那个中心点就是主耶稣，中心点就是主耶稣。不要忘记，你不能忘记他，一定要记得他，一定要高举他的名字。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在末后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什么神迹奇事的，你会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你会听到很多神迹奇事的。如果不是奉耶稣的名，不是将荣耀归给他的，你要好好分辨，你要好好分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一定要透过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因着这个名你会受苦， 对不起，他是这么讲的。因着这个名，或许你会受逼迫，但是因着这个名，你一定得救。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啊，耶稣啊，他在恢复，你看这个是万物复兴之一，他在恢复他的名字。耶稣啊，耶稣啊是什么？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是救赎，耶和华的救赎，他的名字就是救赎，救赎非常重要的。当你宣告出这个名字来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宣告说神的救赎，神的救赎。要不要恢复？是要恢复。英文讲 Jesus 是没有意思的，其实英文的翻译是从希腊文来的，可是希腊文也没有 J 这个音，你知道吗？希腊文没有 J 这个音，但是当它翻成英文的时候变成 J 的音， Jesus 没有意思的，没有意思的，你明白吗？没有意思的。所以耶稣啊这个名字就有意思，这个名字就是救赎，神的救赎。耶和华的名字在他的名字里面，耶和华的名字在耶稣的名字里面，耶和华救赎拯救，耶和华拯救，很重要的。然后这一群人站起来，彼得一点都不怕，以前是会怕，现在一点都不怕，站在这些好像有权柄可以把你关起来的，不怕的，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因为在末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那个特质，你一定要有那个特质。第一，那个特质有圣灵在你里面的特质，就是不惧怕，不惧怕权势，一点都不惧怕。我们用几个例子来看这些特质。第一个，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我们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要来学习。我们来看哦，你看哦，亚伯拉罕他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当罗德他的侄儿被掳，罗德住在哪里？所多玛。之后呢，亚伯兰，那个时候他还称亚伯兰，带着他家里面的318个人去追，把他追到，救回来。救回来之后，我要看的是14章第21节，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这是王哦，他站在一个王的人间的王的面前哦，你把人口给我，人给我吧，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但是你要看到亚伯兰站在这一位所多玛王的面前，他说什么？我们想象一下，你要 有想象力啊，想象一下他站在他的面前，他说什么？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他一句话就把所多玛王所说的取消，取消，你称你什么王，你讲什么，取消他讲的话。然后我站在你面前，我做见证，我只对谁负责？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他有名字，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启示。这是神儿女的特质，站在人间的王面前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低头，并且王你讲什么，我在至高神的面前取消你所讲的一切的话。他当然没有讲他取消，可是你看他回答的话完全取消所多玛王你心里面在想的在计划的，对不起，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是我告诉你怎么做，看见没有？你看见了。再来我们要看雅各，老雅各啊，创世纪，哎呀，这一生又苦又短的这个老雅各来到法老，埃及法老，你们要知道啊，雅各、约瑟当时的那个埃及是非常强大的国家，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是大世界，埃及王是非常有权势的。雅各站在他面前不跪，雅各不向他下跪，对不起，是法老要告诉他什么？47章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哦，如果是现在的老爸爸，一定是哇，我的儿子现在在这个王宫里面，埃及王宫里面当宰相了。哇，这位是他的长官呢，唯一的长官，赶快弯腰喝杯，没有下跪也要赶快这个鞠躬又鞠躬的。没有，他站在他面前，雅各就给什么法老祝福。我们不是看圣经讲吗？向来都是在上的祝福，小的都是老的祝福小的，对不对？雅各站在法老面前，他祝福法老， 你知道这个动作就已经把他的身份抬高在法老上面了，你明白吗？这是雅各第一，记得不下跪，不向人间的王下跪，这是雅各。我们来看摩西，摩西在荆棘里面看到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告诉他什么？脱掉你脚上的鞋子，他一定要脱掉。可是当神差派他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怕不怕？他其实不怕，他还骂这个法老王，他不怕的。他来到法老的面前，神都有告诉摩西怎么讲，摩西不怕的。你知道40年前，经文很多我不翻，我讲故事给你们听啊，我喜欢讲故事。40年前，摩西是害怕这个法老啊，因为他杀掉人了，对不对？他杀人了，他跑掉了。他现在再回来，谁是他的靠山？耶和华神。因此他站在这位法老的面前，他告诉法老，耶和华神说，容我的百姓去。但法老不肯，这个都是在耶和华神的那个掌握之中的，没关系，每一次你就去跟他讲，就不怕的，就站在他面前跟他讲，一点都不怕。最后一次法老说，你再一次在我面前出现的话，我就把你杀掉。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再也不会在你面前出现了，因为事情已经要了结了。我们看到摩西在那个当时的法老王面前，他代表谁？他代表那个至高神，万王之王，一点都不害怕。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一点就是，你站在任何人的面前，你要记得你是背后有靠山的，你是有神与你同在的。你不要丢他的脸，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绝对不可以屈膝，明白吗？任何权势你都不可以屈膝，你不可以害怕，你不可以往后退，绝对不可以，很重要耶。在末后世代，你不要以为我真的在讲故事啊，我在告诉你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是最后一代的，在耶稣回来之前最后一代的人。我们再看大卫哥利亚这个故事，大家更熟。你看他打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讲，撒母耳记上，大卫他爸爸说，你去看你的兄弟，因为在前线。结果他到了那里，发现怎么耶和华的军队个个都是缩头的，不敢动。然后看见敌人在那里骂阵，羞辱神的名，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动。大卫说什么？你们怎么能够容许这一位未受割礼的野人呢？咒诅神的名。所以当扫罗说谁可以去打死哥利亚的时候，大卫站出来。我们看见他什么？他说，这个是谁？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代表的是谁，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不知道。所以大卫面对着哥利亚的时候，撒母耳记上17章，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看见大卫，看见大卫来打他，拿着杖，他说，你以为我是狗啊？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哇，难怪神这么爱大卫，他认得，他知道率领耶和华军队的不是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神。他说，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你们在祷告，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真的要勇敢站立，你要知道他是谁。是的，我们现在是为以色列祷告，你一定要为以色列祷告，因为这跟耶稣再来有关的，明白吗？我们不是一面倒，是偏向以色列，不是的。你要记得大卫在讲什么，是因为耶和华神。你为以色列祷告是因为耶和华神圣名，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弥赛亚要再来，一定要祷告的。所以你在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他四周有强敌环视要吞吃他的时候，你要记得大卫讲的话，你们是谁？以色列中有神，又要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属神儿女的品格，你要记得品格，在末后世代你一定要站立得住，你一定要站立得住，你要知道你代表的是谁，绝不屈膝。再讲一次，绝不屈膝。
绝对不屈膝。
就像我几次在这里跟你们讲，你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让你们害怕，迎上去，因为你有靠山，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怎么可以像那个虚张声势的一个假的东西屈膝呢？绝对不可以，不容许，绝对不容许，站立，明白吗？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你有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你的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这位永生的神，要使人得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人靠着得救，只有耶稣，明白吗？不管你在哪里，要记得这是神子女的品格一定要有的。还有但以理哈，你知道但以理？你知道但以理真的是从他十几岁被掳到巴比伦，经历几个王，他都被放在高位上，他站在这些王的面前，怕不怕？不怕的，他一点都不怕。他的不怕是因为他每一天三次在祷告至高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至高神，我已经跟至高神、永生神、耶和华神祷告了，我跟他连在一起，他是我的神。站在人间的王面前，怕什么？一点都不怕。镇住他们，他可以跟他们做好朋友。我想但以理常常跟他们做好朋友，所以他们也很爱他。你不讲，你是很爱他的。大利乌也爱他，他一点都不亢不卑，绝对不会屈膝在这些王的面前。甚至于那个王看他墙上写了字，谁能够解？我把什么什么礼物给你。就但以理，人家叫他来了，他站在这位王的面前，怕不怕？伯沙沙王，他应许他要给他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啊。但以理说，你这些东西你留着吧。他竟然对王这么强。你这些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归给别人吧，根本不在但以理的眼中。但是我替你解，你要死了。居然对王说你要死了，今天晚上你就要死了。厉害不厉害？不怕，你知道那个不怕吗？这是一个品格。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个也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要他国中的人向他下跪，他们三个人绝对不肯。他说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就是你要把这个放在你的心上，你要记得这个沙德拉米撒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啊，亚伯尼格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王问他问题，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这简直是就是不要命了。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称他是王没错，可是神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经。抓住神啊，站立在他的面前，你唯一要敬拜的只有谁？耶和华神以及他所立的弥赛亚耶稣啊，弥赛亚耶稣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站在比拉多面前，他怕不怕？他也不怕。一点都不怕的。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吗？耶稣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你哪里来的权柄？今天为什么要举出一些例子？这些只是一点例子来给你看，就像以利亚也是很多例子，再让我们看到一个本质，一个品格，属神的人的品格。你就会明白，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当你是他用宝血把你买赎出来的时候，你要活出那个品格来，你要活出那个品格来。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也看见他们受恐吓之后，彼得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到底是听从你们而不听从神，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不怕的，你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学习进你的心。为什么？因为在末后的时代，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在日本大概很安全，你不知道，任何逼迫来了，任何事情来了，记得今天所讲的，绝对不可以屈膝，绝对不可以害怕，一定要像以斯帖一样，那个心智死就死吧，明白吗？死就死吧，不会死的。再讲一次，基督徒绝对不会死。你如果一屈膝你就死了，你只要一屈膝一害怕往后逃，屈服于世界上的权势，那个地狱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你就死了，你就真的死了，你想要救你的命都来不及了，明白吗？定要站立得住，因为只有他能救你。耶稣已经讲过了，那个能够杀你身体的你不要怕他，杀你灵魂的你才要怕他，明白吗？ 今天这个经文我从使徒行传在学习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要有使徒们的那个心智，何况现在我们真的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神还要继续浇灌下来，要刚强壮胆，不可以惊慌，不可以害怕，不可以惧怕，站立得住。所以想到保罗告诉我们说，拿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是不是全副军装？他说你要站立得稳，穿上全副军装，站立得稳不是说你就站着不动，希腊文的讲解是这样，那个站立得稳是站立，但是你这个站立是什么？是准备好的，是准备好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教导说你要早上起来先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对不对？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手上拿信德的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都以为说我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不是的，基督徒穿上全副的军装是随时准备要进攻了，是要进攻啊，不是防守啊。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子预备好，穿上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神的话，你准备好了，公义当护心镜遮胸，遮盖你是从你的脖子一直到你的肚脐遮盖着，信德的藤牌挡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你一戴上就是保护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知道仇敌不能够读你的思想，其实他看不到你的思想，但是你的嘴巴一出来他就知道了，他就会用你的嘴巴出来的话攻击你。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嘴巴怎么赞美神？我们嘴巴赞美神，你嘴巴不要咒诅，你的嘴巴不要讲不对的话，不要骂人，都不要。你的嘴巴如果一泄露你里面的天机的话，那个仇敌就可以攻击你。所以当你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你就是谨守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谨守住，不要讲出来骂人的话，不要讲出来咒诅的话，咒诅的话骂人的话一出来，这个就是他的路，这个就是门打开了，他可以攻击你的。所以你的思想意念一定要保守的好。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你不要去听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是靡靡之音啊，或是看一些世界上给你的一些连续剧啦，或是什么，不要去看那个。为什么？因为你在当下你就没有防备的，你在当下没有防备的，世界上的很多的东西你没有防备的，你没有戴好你那个头盔的，啪就进来了，你想要把它赶出去都要花很大功夫的。所以整个准备好了以后，拿起什么圣灵的宝剑，哎，你以为拿起圣灵的宝剑只是拿着就好了？不是，圣灵的宝剑是让你什么杀的，是让你进攻的。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用神的话进攻的。那些 ISIS 的人可以拿刀子杀那些基督徒的头，但是圣灵的宝剑一样的是要杀掉他们的，神的话要杀掉他们的。全副的军装并不是使你做留守的，守住就好了，不是，你是要准备好，你是要进攻的。我们在读妥拉，你会发现耶和华的军队是预备好要去攻占的，对不对？是不是要攻占的？是要夺取的，是要拆毁的，拆毁那个坚硬的营垒的，将它夺回来归给神。我们以前真的是教导大家穿起全副军装，是不是？你只要穿起全副军装，你出去就不要怕。问题是你对神的话一点都没有，你这个宝剑是虚晃的，你宝剑没有，你没有宝剑，你拿出来是空壳子，你没有神的话。主耶稣用神的话抵挡魔鬼，魔鬼逃走，魔鬼也会用神的话，但是他乱引用的，他是扭曲的。你要知道魔鬼是最会把神的话扭曲的，扭曲神的话的。但是你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神的话，你一听他用神的话，你说啊，是哦，这是神的话，好，我照做，没有分辨能力了，没有分辨能力了。哎，对，他讲的没有错啊，神说你往下跳，跳下去了，他必差遣天使来拖住你的脚，这是不是神的话？是啊，他扭曲啊。耶稣说你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神你的主，你要有宝剑，一个宝剑使出来就要有能力的，你一定要有神的话。所以不读圣经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不把神的话放到你的心里面，绝对不可以。你的宝剑要磨亮。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青年团契一个月一次叫做宝剑练习。宝剑练习是什么？ 背圣经，背圣经啊，一张一张的背。现在明白了，那个时候没解释什么叫保健练习。哦，原来你要背圣经，要保健才会立，才能够直刺入那个仇敌的心。今天我还是在讲使徒行传，我们在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不仅新的心、新的灵已经改变了，不怕，活出来那个神指明的那个品格，不害怕的，受恐吓也不退后的，站立在那里，回来还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这位神。我们要学习这个祷告，他祷告这位神什么？你看哦，第四章二十四节，当祭司长长老对他们没辙，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回到会友那里去，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二十四节他们说，他们听见了就怎么样，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出来，高声啊，大声，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一句话就已经将他什么，他的所事表达出来，只有他，他掌权者，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他用神的话来证明一个应验，这个是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他引用诗篇第二篇，据说犹太人当中现在他们常常跳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也跳过去，诗篇二十二篇也跳过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跳过去。他说这些经文，你的话语现在应验了，希律跟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圣仆仆人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其实他们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就会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定义将他压伤，对不对？所以他引用这个没有错，神的旨意。然后他们在神面前我觉得很可爱，他们恐吓我们在神面前讲，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他们恐吓我们，我们呢需要你给我们大放胆量，帮助我们大放胆量，不怕。你看他们在神面前说什么，我们是受恐吓，可是呢我们不害怕，我们不害怕，让我们大放胆量讲你的道，站走出去继续的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但是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要传讲神的话，传讲妥拉，传讲列祖们所指向，先知们所指向的那位弥赛亚，使人能够悔改转向。你知道吗？悔改的道直到今天是没有改变的，任何人在传讲任何信息不讲悔改，悔改认罪悔改的道是不对的，你一定要传讲认罪悔改的道，因为所有的人都远离了，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唯一能够回到耶稣里面，回到神里面，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认罪，然后什么？悔改，要有行动。认罪悔改要有行动，你一定要有行动，转回来。不认罪不悔改，没有路走，直到今天一样的，没有成为过去。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管你这个教会有多大，跳过这一道的话是不对的，一定要认罪悔改。感谢主，我们就看见说，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想要传福音，或是想讲神的道，不敢讲，讲不出来，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讲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讲，要不要祷告？
要，
求神赐给我们胆量，放胆讲他的道。那很多的时候是你只要一出来，你就发现圣灵就带领，就是让他出来顺服圣灵，然后就出来了，放胆讲他的道。这是末后世代，所以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其实是在预备我们这个世代，明白吗？今天一定要有所得，一定要抓住那个重点，要活出那个品格，要活出那个品格来，不一样的品格。 当我们活出那个品格，你要记得，我们不是对任何人都是那种强硬的态度，不是用爱。你知道什么叫不亢不卑？站在权势的面前，你不鞠躬，你不鞠躬，你不屈膝。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我们还是用爱，让他知道我们是爱，把信息传递出去。就像彼得对着那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讲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里面是不是流露出那个怜悯，流露出那个神的爱？要不然他不会看见他，看见他了，里面流出来爱，金子银子都没有。可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奉拿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带着力量，带着力量，那个人就起来跳，赞美神。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能够重演第一世纪行在使徒身上。我相信能够行在使徒身上的，一定可以行在我们的身上。阿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当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能够行出来，我们也一样的要求你赐给我们胆量，使我们能够大放胆量来传讲你的道，也求你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我们求你继续来保守在我们当中，不管谁身上有疾病的，主你让他们经历你那奇妙的医治，也来造就我们今天有耳朵听见你的话语的，能够有一个圣徒的品格，单单将荣耀归给你，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